我很清楚这个故事的结局。对这个故事，我想的很多很多。我也曾反复思考，这个故事是如何开始的。那是几年前的事，太空飞来外星飞船，外星物体出现在草地上。对这些事，小报则穷极想象，刊登了无数千奇百怪的消息。就在那个时候，我接到一个电话，有人要来见我。似获星云奖、似获雨果奖的美国华裔科幻奇才特德·江作品现已有声化，集合网、译林出版社联合出品，怪物细胞、惠龙、恭喜演播。特德·江科幻短篇小说集系列《你一生的故事》，呼吸有声书正在集合网及集合 APP 独家上线中。
Shining bright above you, night breezes seem to whisper, I love you. Birds singing in the sycamore tree, dream a little dream of me. Say nighty night.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加迪欧 Pro 电台节目，我是主持人娜迪亚。
我是老白。
大家好，我是那个磁器口香红老年摄影队巨物范克里夫。
我第一次跟大卫老师录节目哈，
对
啊，非常荣幸。
慢慢你就习惯了，
非常荣幸。
对，我这也是现在慌的一批。就是
慌什么呀？
不是，就是都听说这个娜迪亚是一个就是超强学习人工智能 AI， 就
是
今天是本尊，不是合成的
啊！
对
对对，是啊、
哎，
真的是。其实这期节目跟大卫老师已经策划了很久了，其实是很早之前大卫老师就已经把节目的所有的内容都已经写完了啊，但是非常可惜，因为这个大卫老师要从上海到北京这边来、
哎
啊、天气的原因啊、
嗯、
然后疫情的管控
对
等等啊，导致非常的艰难。
对，今年太难了、
啊、
太难了
太难了、
嗯、我刚才看了看就大卫老师来这边，因为今天是周一啊、
嗯、是
准备了手稿有一吨左右这样子、啊、
对，这一周
周一到周五全日无休，
大卫老师会录很多的节目，
足够放一年、
哎、然后大家现在听到这期节目呢是这一周的开始，
对
啊，但是可能会在后边才放，
对，
报复性了，
报复性录音，
哎
哎，
对，所以这个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其他的节目，
哎
哎，但是本期节目呢，我们主要是想让大卫老师给我们讲一讲有关汽车的事情啊、
哎，
但是又不是这个咱们市面上经常能见到的一些汽车，
哎，
对，
对，也不是苏联汽车，
这些汽车呢，这个往往存在于啊一些这个以二战结束之后1950年代为背景的游戏电影当中，
嗯
啊，很少出现在这个现代题材里边。但是呢，这些车呢，其实对于那个时候的国家发展来说非常的重要，对于那个时候人民的生活来说呢，其实这个提供了非常多的便利性。哎，所以本期节目，当然一期可能录不完，
嗯，
哎，这两期节目呢，希望大卫老师给我们讲一讲这些比较独特的。存在于某一个时代的汽车，
哎，大卫老师的一生是和非正常的各种行为结缘，
各种非正常，这是
非
正
常
汽车，
非正
常
汽车，是的，是的，
主要也是因为那个啊、这个爱车之人哈、啊，
嗯，
这个系列哈、啊，然后就是开头大家一起聊，后面大卫老师的节目我太喜欢了，
哎，
但是就是我感兴趣的都是一些他的犄角旮旯的东西，
嗯，
所以跟大家今天主要聊一下呢，这个题材是泡泡车，
哎，泡泡车
，bubble car。 它它其实是一种微车
啊，
微车，
微型的车啊。
你可以理解为现在我们街上可以看到那种三蹦子、
老头乐、
老头乐，就是类似这种。但是又不是很一样，因为它有一个特别奇怪的时代背景。
嗯，
那时候在欧洲大流行了10年左右。
哎，
嗯，
对。但这个车其实它是很早就出现了，它在汽车就是19世纪后期开始商用以后啊，
嗯，
就有一些可能不太正常的，或者是看中了这个市场的这个汽车开发商，
哎，
他开始做，就是说，因为汽车开始是比较贵嘛，
是的，
就是说希望能做出这个价格低廉。
嗯，
谁都能开，
嗯，
对吧？然后卖，我希望能卖的多一些。
是，
最早是1895年的时候，这种车就有
很早了
雏形，不能说是完全一样的车就出现了。它是一个叫里昂伯雷的法国人
哦，
法国啊，
法国人，
法国啊。
他其实开发的这个理念就是紧凑型、经济型、省油，
哎，
啊，便宜，然后那个当然就小，
嗯
啊，然后他当时称之为小小车。
小小车
、
哎，这名字还挺可爱的，
特别逗啊！
嗯，
其实是一种就是微型汽车，它是1896年开始投产，它在勒芒有个厂，
嗯，
然后这个车其实是一种三轮摩托，
哎，
它是采用这个倒三轮布局的
啊
啊，
前面两个轮，
就是，前面两个轮，后
边
一个轮，就跟那个《死亡搁浅》里的那个，
哎，
那个似的，
倒骑驴，
对，
嗯，
然后它有一个单缸引擎，然后呢，它这个车特逗，它是座位是前后串的。然后说那个乘客的前头，
嗯，
司机在后面，
哦，
啊，是这样。
哦，
然后这种设置啊，当时人家给他一个称呼叫“丈母娘杀手”，
嚯，
就是你可能不喜欢谁哈，啊，就把他装到前头，
还有细说，
前面
细说，
啊，
这个，
啊，开始夸一插，人就飞出去了
啊。
当然，其实就是当时汽车呢，还是给这个富人的奢侈品，
确实是，
啊，富人的丈母娘啊。
对，他当时发现这车啊，其实不好卖。
嗯，
因为那时候市场呢，就是说高不成低不就
啊，
买车的人买得起车，他不会买这个车。
嗯，
你真正买不起车的人，他可能也不会去，
他看也不会看这个，
他可能看也不会看这个，可能就买别的代步工具了。
嗯，
然后就是他最后呢，就是这个车其实失败
啊，
卖不出去，
就是创意很好，但是没有市场，
没
是的。
对啊，他最后只好去也做那个利润比较高的这个大型汽车，
豪华汽车。
是的，
后来英国人啊，比如说亨伯。什么拉贡达、阳光、日光这些厂，
嗯，
他们也开发过这种小车。后来其实法国有一个特别大的厂，就是雷诺
啊
现在还在啊，就是他的这个创始者是路易兄弟，
嗯，
路易雷诺和他兄弟，他们最早也是做这种小车
是
起家的啊，他们比较成功。但是这种车影响力啊，就是可能一直比较微弱。像雷诺他们也是，就是发家了以后就赶紧去做那个。大型的车就是
转向去了，
转向了，
啊，
就做一些，可能就是说它的净利润比较高。
是，
对。那这个时候到1910年左右呢，又出现了一种跟它理念相似、跟它又不一样的车。
嗯，
哎，
那个叫经济车
啊，
是
啊，英文里叫 cycle car。
哎，
嗯。
那么它这个综合了这个汽车和摩托的技术特征，但是其实它这种车其实不是小车。
嗯。
它这个通常呢，就是又细又长，然后坐骑前后串列，
哦，
用很小的引擎，
等于说单排的那样一个，
对，单排吧，
哦，
巨简单的机械结构，哦，然后那个就是可能在英国当时你花个50-60英镑，
嗯
啊，就是你攒攒还是能攒到
的，
对，可以买一辆，嗯，然后呢，就是你装一加仑的汽油能开个50英里，
哦，
还行，
非常省油啊，
比较省油，
哦，
嗯，然后呢，就是说这个时候就是美国的这个福特，它已经开始就。大规模大量的
哎
迭代它的这个 T 型车了，
嗯，
就已经开始大量上市了。但是呢，就是说在欧美，其实这种 cycle car 还是也流行了大概有4-5年吧，
嗯，
4-5年。但是一直到这个1914年开战，一次大战开战以后呢，这个车这种车一下就没有了
啊，
一下就没有了，就是昙花一现。对，
也不符合，其实也是不符合市场需求了，就是。
对，然后。打完仗以后呢，又变成了就是福特 T 型车啊，或者英国的那个奥斯丁7，
嗯
啊，这种就是比较，就相对于来说就是可能，能攒得下钱的大众可以买的这种汽车，然后这种经济车呀，这种微车呀，
嗯，
更没市场了。
是，
人们当时还是希望一步到位解决所有问题。
对，就是，但是呢，就是说这种我们现在说这个微车啊，它是在一个什么情景下出现呢？就是等到二战，
嗯。
二战因为对这个 欧洲尤其西欧的这个经济破坏，
嗯，
非常严重，
对，是的。
当时它是二战处，就是说让他们的这个汽车市场停滞了很长时间，
哎，
因为1939年9月嘛，说正式的欧洲它爆发了，
嗯，
那么应对这个战时体制就会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所有的生活物资啊，
哎，
嗯，
都要配给，
资源配给了，
对，这是我们很熟悉的吧，嗯？
是，
但是那个时候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很长时间的一个就是对消费的一个抑制，
嗯，
啊，东西就是你有钱也买不到东西，
是的。
然后其中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燃料
啊，汽油、柴
油啊，
嗯，
柴油这种东西就是润滑油啊，
嗯，
因为你要支持军工，部队的前线打仗是吧？对，油是每一滴油跟血一样重要，
对，
嗯。
然后呢，就是以英国为例哈，英国其实是在大战期间和大战后啊。它的配给制其实是相对比较缓和的，
哦，
就是说是一个相对你在那儿可能人还比较舒服的一个国家。
哦，
那它也很夸张，它从开战以后啊，就是汽油就开始配给，
嗯，
然后每个月定额的汽油呢，就是你一个车可以领到的是，你每个月能开320公里。
啊，哦，它是按这个公里数来，
但是这是我换算过的，其实是英里，
哦，
多少多少英里换算成300多公里，
嗯，
过了就不能再给你买了
啊。
然后呢，就是而且需要根据你这个汽车的，你的这个动力和油耗比来发这个配给券，
嗯
啊，当时的那个券就是一个小本儿，
嗯
啊，上面多少多少给你敲这个章，对，我们看配图里可能有
啊，
哦，
然后呢，到了战争吃紧的时候，就是1942年7月份，
嗯
啊，就是那个东西战线就是都很艰苦
哦，
然后一直到1945年6月这段期间，大概一共有3年时间，汽油是完全停止向民间发放，
就全都军用了，
不给，
没有了，
不给，对，只有少量就是一些官方特批的你可以弄的汽油，
嗯，
那么1945年6月呢，欧战结束了，啊，纳粹被打垮了，
哎，
嗯。
那么国内的英国开始恢复这个配给呢，每个月定额是你能开240公里，
啊，
哦，啊，然后8月份升到你能开每个月能开300公里
啊，
哦，
啊，
就是说你要几年时间，战时的这个欧洲平民对汽车的使用在整场战争里面遭到了一种窒息性的一个抑制，
是。
那么现在打完仗了，那么希望
又重新来了，
对，
啊，
希望能够回到就是有车开的，啊，
日常生活
子嘛，
对
吧？
对，
你得出去嘛，
嗯，
是吧？显示一下自己生活水平啊也好啊，方便也好，
啊，
是吧，
是？
但是呢，就是打完仗以后呢，就是说，这个时候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一本叫《野蛮大陆》的书，它讲的是欧战结束以后几年哈，就是欧洲的一个现实情况，
嗯，
就是打完仗以后呢，欧洲一点都不太平，
嗯，
那就是仗打完了，但是，又开始之后种族清洗，
那，
啊，打完仗大家要清算是吧，
是
清算完了你就又你挤兑我我挤兑你，然后东欧的很多地方呢开始还是反犹，
嗯，
就打完仗继续反犹，
嗨
啊，然后就是然后呢就是那德国人干那么多缺德事儿哈，然后造成德意志族在全欧洲呢被到处赶，
嗯，
滚，就是不让你，
嗯，
然后就是领土又动荡，然后边界不停变动，地区冲突，好几年都不得安生。然后就是英国呢，它作为一个战胜国呢，它需要在这种情况下维持这个秩序，
嗯，
啊，战胜国几个大的战胜国都是这样，那么它就要需要提供很多资源，
大家互相撺掇一下啊，这些东西，啊，
对，就是还哪又乱了
啊
不行，然后就是因为可能甚至是被占领区的，
嗯，
啊，德国人对吧，他们这个生活什么都没有嘛，
对，
要重建你还得提供给他们那个油料啊，乱七八糟的，
而且关键是他还不是说那个就是新建，是从打烂的地方开始建，
嗯，
就啥都没有，
啥都没有，
对，
嗯，而且还得把过去的那些玩意儿都清掉，
对，
是。
然后呢，就造成了什么呢？就是配给在战后长期延续了，
嗯，
就是说不是打完仗啊，我们就随便干嘛，就是很长时间，包括对汽车产业非常重要的这个汽油啊，还是一直在配给，
嗯，
那么以宽松的英国为例哈。英国是1946年夏季呢，开始出现了什么问题呢？下了一个夏季的雨，
嗯，
麦收都毁了，
庄稼不行了，
庄稼不行了，然后面包开始实施配给，连面包都要配给，
吃的这些
吃的都没了，
嗯
啊，然后1946年到1947年呢，又是过了一个特别巨冷的一个冬天，
哎呦，
然后导致什么呢？土豆
啊，
库存就是土豆，你这个如果被冻了会坏
啊，
就是土豆库存大量被霜冻摧毁，
哎
哎呦。
就是那个，然后就是 土豆也开始进行配给。
完了，
这得说一下，就是因
为
土豆受冻之后就快经会腐烂，
对，
而且这个腐烂
不能再吃了，
而且这个腐烂是会传染的，
啊、
就是仓储的土豆都会坏掉。
对，
啊、
嗯，然后就是其实打完仗以后就是越来越穷了、
啊，
就是越来越捉襟见肘、
啊，然后吃的没得吃，嗯、
没得吃。
嗯
啊，然后司心言呢就开始就是各种大家那个交通运输啊、码头啊、工人罢工，
嗯，
然后呢就是当时从国外进口的那些东西、那些吃的东西都在码头没人去卸
啊，
又大量腐烂，
啊，
最后不得不派兵去镇压，
嗯，
那么最后就是国内经济呢大受损失，然后汽油就不再配给，
嗯，
因为完全就是我们支撑不了，经济崩溃，
嗯，
然后呢就是说这个时候就是大家都在靠这个黑市贩卖这个汽油到什么地步呢？就是到了48年的6月啊，工党通过了一个汽车调控法令，规定呢，你商用车辆的这个使用的汽油，你必须在里面加染色剂。
哎
哦，
红色汽油，
对，把它染成红的
啊。
就是如果私人汽车，你被我们的这个监督员查到了
啊，
哎，你的这个
就用的是
红
油啊，
我就要处罚你，就吊销你的执照，
嗯
啊，你一年就不能开车了。
哦，
然后就是你如果售卖这个红色汽油给私人的话就不停业，就到这个地步。
哎，好像这个染料里边还是有含铅的这样一个成分，四乙化铅。
对，
所以它那个汽油，这种汽油燃烧的时候会有甜味儿
啊。
对，
所以就是说这些老牌帝国主义的战后过也是鸡飞狗跳。48年呢，英国总算是摆脱了这个粮食危机，那么面包开始恢复供应。那么就是说，虽然管制48年6月很严，但是其实从7月开始呢，就开始恢复这个民生汽油的配给。
嗯，
但是你每个月的汽油只能够你开150公里，
比以前还少了，
以前特别少，
以前那时候都能开300公里，
对，
现在只让开150公里。
对，所以大家为了开车呢，就是因为当时有这个配给部嘛，拿一次你盖个章，核销一份儿。那有时候就是到什么地步呢？有的居民他去世了，
嗯，
你不把那个本还了，我说不报，然后就是
啊，接着用他的本去领，
就是为了多领一些配给，
啊，
拿这个
资源的一部分呢，
确实是
死人的配给部拿去用，
嗯，
好，
对不对？然后就是说，最后导致什么呢？就是工党1951年啊，垮台了
啊，
对他许多的所有东西都没实现，
是
确实。
然后保守党，哎呀，我们又回来了，是吧？就是换党又回来了，这种
卷土重来，
对，
嗯。
但是其实就是当时那个国际情况啊，国际的这个形势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为一打完仗嘛，
嗯，
就是东西方阵营的
重新规划
关系，对，开始浮现出来了。
对，
然后就是西欧啊、南欧国家呢，它的经济带来一个转机。这个时候有一个著名的历史事件，就是1946年2月22日。
嗯，
那么在美国驻苏大使馆工作的乔治·凯南，
哎，
啊，著名的美国外交家，
嗯，
那么他应这个美国国务院的要求。分析了国际形势，
哎，
因为当时呢，就是说英国还在维持这个欧洲啊，甚至他原来老的这些体系的这个，但是他已经盯不住了，
对，势力范围支撑不了了，
对，
嗯，
但是那时候美国呢，他其实奉行了很长时间，二战他是
打了，
但是在大战之后，他们要做出选择，就是说我要不要再继续，就是说插手
欧洲事务、
美洲之外的
对
这些事务，
对，
你插手了，你就要对苏联产生威胁，
是的，
嗯。
那么就是，
其实是一个历史决断的问题。
对，这是个大决断。
哎，
这130多年吧，
对，
他都没怎么，
其实一直在美洲待着，这样。
对，就窝着，就被人删了嘛，然后在那个才出来的。
是的，
对。那么就是问说，你们能不能给我评估一下？嗯，乔治·凯南他通过这个电报，
哎，
从莫斯科向美国国务院发了一个8000字的，
哎呦，
长电，
特别长的电报
啊，
就指出说啊，冷战其实是不可避免。
对
啊，就是说，苏联是非常强大的对手，
嗯，
但是，美国的价值会体现在与苏联对抗里。
对，
那么最后就是杜鲁门和政府
派吧，
啊，他们决定啊，那就是伸手
就搞这个，
伸手
插手一下，
插手
啊，
就是。
这个我们在那个苏联系列节目，如果说做到这个卫国战争之后这一部分，
是的
啊，就会说到这个政策转向的问题。
对
对。开始的时候，其实苏联对这个判断也是有问题的。苏联以为就是说，那个打完大战了，然后我在反法西斯战争里边贡献卓著，那么我们能加入这样一个一体化的进程。
是的。
然后结果就是马歇尔计划来的时候，
对，
苏联一看，哎，没我什么事儿，好，开干，就这样。
嗯，对。然后呢，就是46年的这个长电报之后呢，3月份，丘吉尔去美国啊，进行了一个著名的演说，
哎，
铁幕演说，
铁幕，
铁幕，
嗯，
那么。 冷战开始了。那么乔治凯南这个人呢，他1947年被美国的国务卿马歇尔，他被任命为这个政策计划署的署长。那么就你提出了这个我们要干是吧，那你拿这个方案出来，
哎，你执行
吧，不能装完逼就跑，真刺激是吧。那行，然后就是提一个解决办法。那凯南这个人很厉害，他很高效的解决方案，其实就是他把马歇尔计划的这个思想，
嗯，
整体的他都规划好了，
哎，浓缩成两个字，打钱，
打钱，
哎，
老板打钱，对吧？给点，再给点，是吧？
嗯，
就是欧洲复兴方案，那么大规模经济援助，重建欧洲，同时通过这个呢，把欧洲的这个其他国家的部分主权啊，握在手中，
哎，
那这就是所谓的马歇尔计划。因为它有很多的先天优势，因为当时美元呢是国际通用的储备货币，
是的，
它是无限法偿，
对
吧？它占有全世界70%的黄金储备，那么它有能力支援这个欧洲，
嗯，
那么就是，而且就是说，如果你不把战后的这个西欧国家的这些刚才说的这些混乱情况，
嗯，
把它解决呢，
没有吃的，没有粮食，没有汽油，
苏联会把它解决，
哎，
对，
是
的，
这个时候就是说，美国再想去插手的话，
那就
来不及
了，来不及
了，就是所以得赶紧打钱。啊，赶紧打钱！那么
就谁打钱谁解决问题，这个影响是直观的，
是
要买民心吧？
哎，
嗯，
然后就是，而且呢，很多国家不得不跟他签订这个不对等多边条约，
嗯，
啊，然后就是经济主权就会握在美国人手里，
对，
对吧？不管怎么样啊，就是美国的这个马歇尔计划从1947年的7月呢就开始启动了，其实他是大撒币是吧？
嗯，
确实，
对，持续了4个财年。那么西欧各国通过这个经济合作发展组织，一共接受了包括金融啊、技术啊、设备的援助，一共换算下来，当时的是130亿美元。
嗯，
那么相当于现在的1300亿美元左右，
哎，
一大笔钱。那么其实后来的就是1947年开始呢，欧洲西欧包括部分南欧的国家，它在20年里面就高速发展。
嗯，
这个也是促成欧洲的一体化。因为这个计划其实它消除了这个历史上的就是西欧各国之间的关税和贸易壁垒，大家都一体嘛，一起拿美国的钱嘛。那同时让西欧各国的这个经济体经济联系也日益紧密。那么这个计划同时让这个西欧各国在经济管理上学习适应美国的经验，
是
直接导向了就是啊，这可能是我小时候的一个名词，欧共体
啊，
这后来发展为就是
欧盟，对，
欧盟。那么它高效推动了这个经济复苏呢，就是最终结果就是大家可以看这个海报啊，就是那个啊，食物危机结束了，
嗯，
对，就是英国1949年开始大多次放宽这个民生汽油的配给，那1950年5月26号正式的就是终止了这个石油配就是汽油配给，
哎，这个是一个算是这个咱们要说这车的前情提要，
对
啊，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类车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嗯，
对，
嗯。
其实就是一个时代背景吧，
是，
就是这个就是老汉我回来了是吧？然后现在又有钱了，
哎，
对，想玩一点那个其他的，
对，想玩点刺激的，
对
啊，
说是往那个方向走了，很奇怪啊，
开车很刺激，
是
开车嘛，是吧？
行行，
那么其实说白了就是人嘛，只是过日子，你不管打仗打完对吧，很困难的，
本质还是日子人，
日子要往前看嘛，
日子
吧，
使得什么词儿现在，
对
对啊，
打6年仗，然后打完仗以后大概又有4-5年的这个经济匮乏，那么需要提高这个生活质量，
嗯，
特别是欧洲的西欧的这些中等收入阶层啊，就是说他自己的生活需求里面马上又多两项，就是买摩托，
嗯，哎，
要么就是更买汽车，
买汽车
，对，也其实是一个很庞大的市场啊。
嗯，
这个时候就虚席以待了，
啊，
就看你时代弄潮儿什么时候进来。
嗯，
对吧？那么，其实，在40年的后期到50年的初呢，汽车的欧洲它毕竟还是一个奢侈品。
奢侈品，
为什么呢？因为打仗战争要制造各种军备，
嗯，
那么它吸干了它的这个金属材料，
哎，
供应。那么主流的汽车厂商的产量其实很小，
嗯，
没有材料。然后就算就是你可以手里有钱，你有足够的汽油配给呢，你买车买不到，
哎，
就你造可能平常那种普通的车，
嗯，
就算不是特别大的，
嗯，
就战前的那种可能是经济适用型的车呢，也不好造，
是
也不好造。你比如说那个RCV
啊，
法国的，
嗯，
就每年就大家都打破头在那抢，
嗯
啊，就可能跟我们
加价提车嘛，跟现在一样，
牌是吧？
对，
产能有限，
产能有限。
对，就你去店里问啊，就 没有现车，就是等，
对
啊，可能等三个月，等五个月，
对、
啊、对吧？然后因为这个抢的人很多，那可能说、
嗯，
我说我想快点拿，那我多给你点钱，
对
啊，对吧？你帮我催一催，
对，就是那个、啊、你这批车出得等那个战列舰拆了是吧？那个航空母舰得
拆了先回收一些、这个，
回炉一些，
对，
没材料。那么就是说，对这些汽油配给结束以后，或者仍在配给阶段的国家的这些国民而言呢？汽车的耗油量其实也是越低越好，因为你的油是
有限
嘛，没有那么
多油，
没那么多油。
嗯，
那么这样的市场呢，就是急需大量的什么呢？就是又是像一战前的这个法国人的这种小小车，
嗯，
或者是经济型车的这种车型投放到市场里面、
哎，
至少在大规模复兴之前，你需要这些东西来填补这些人的需求，
是、
嗯、先解决有无问题，
对、
啊，
就是先有。那么其实又是英国人开了先河。
嗯
啊、嗯，就是1946年呢，其实那时候经济还是一塌糊涂嘛，
对，
大家还是在挣扎中的时候。那么在埃塞克斯的这个英国的一个公司叫拉玛工程，
嗯，
他就推出了一种单座的卫星车。
哦、
看一看那图啊，其实就是一个
像开着一个这个
放大的那铁皮车啊，
油箱开着，
对，
开着
一个碰碰车加强版
啊，对、
嗯，或者说是一个会走路的浴缸，
对
对
啊、嗯，
然后特别窄，它只有72厘米半，
嗯。
啊，特别窄，
72厘米，
对，就是相当于英国乡下的那种房屋啊，
啊，
就是你把门一开，它的车就进去了
啊，
那种感觉，对，那这叫拉玛维车。那它这个车特别，就是虽然很不正常，但是我特别喜欢，就是它的这个引擎是由伯明翰轻兵器制造有限公司生产的
啊，
这是一种军用的摩托引擎，是249cc 的，
对，
一单缸摩托引擎，
一般就是
车后头
250排量的这种，
对。
摩托车的引擎，
小幸福，
对，
嗯，
对，
也能开到50多公里每小时，这是速度，
行了，它
相当可以。
那再往上开，估计车就
散架
了。
对，
对，就是可以，就是它只有一个座嘛，然后后面可以放一些购物袋什么的，就是、你乡下出去采购啊，
买菜车，
买菜车。
然后呢，其实这是最早期的 micro car 之一，
嗯，
就是微车。但是呢，就是说它在市场上过了几年就被淘汰了，因为家庭嘛，
啊、
嗯，你不能说我一个人出去。
是
啊，我开着车，那谁开是吧？
还是想一家三口
最好，
或者对，或者人更多一点都能坐车上，
绑车头
啊，是
对
这个。其实我们之前录这个日本
K car
日本 K car 的时候，
对，
其实这个当时大家走的路线是差不多的，
哎
啊，当然也是因为那时候美国不光是向欧洲伸出了这个魔爪啊，然后也向这个战后的日本、
嗯、伸出了援手啊、
嗯对。伸出了援手啊、
嗯嗯，
然后他就是帮助日本去推进他的这个汽车产业的增长嘛。当然也是很多这个以前的军工企业
转产，
后来转到了民用汽车的这个领域里边来。
是，
但早期呢，因为大家没那么多钱，对吧？这个战后的经济非常的惨淡，
所以
大家没有那么多钱。但是呢，又希望大家能够接受这个四轮的汽车，所以我们需要一个过渡的时期。
是的，
让大家觉得这个摩托车不好，四轮的才好。啊，所以
就是三条腿坏，四条腿好。
对，所以呢，就出现了一些这个微型汽车。
哎
啊。
日本人的那个车也真是挺有意思，做到极致了在这方面。
嗯，
我们后面会聊到一种、
哎、
对。
哎，
那么就是英国其实最有名的微车是叫邦德微车。
哎呦，
啊，是一个叫老李邦德的人，他是1948年设计的。那么大家可以看这图哈，其实就是加盖三蹦子。
嗯，
就是底下是一个三轮车，然后上面顶着一个汽车壳。
哦，它是三个轮。
对，三个轮。
啊、
哦、
啊，对，
真正的三蹦，
真正三蹦子。对。
现成产品是吧？
是
现成的
啊，
就是你就底盘上什么加盖吧，
对
吧？
是，
然后呢，就是它这看上去就比较讲究了，然后还能坐那个坐四个人，
哎呦
哦，
四个人
那相当可以，
嗯，
但它那个引擎其实比那个之前那个拉玛的微车的还小，它是122cc 的，
嗯
啊，
单缸二冲程。
哎，
摩托引擎啊，
那坐四个人是不是后边得有推的？那
对，
是，
其实就是开起来呢也。挺费劲的，就是说其实大部分是在乡间
啊
啊
开丹麦挺好，
坐四个人估计时速15公里，
就是你停一坡上这车就完了，
是是是，
就进退两难的那种感觉。
对， 对
没错，
对。
然后关于这个二冲程发动机和四冲程发动机，之前咱们节目里讲过啊，
哎，
大家可以回去去回顾一下什么叫二冲程，什么叫四冲程。
对，我记得之前还有图示。
哎，
对
对，
对。
那么就是很有意思的是呢，就是说在这个微车的风潮里哈，我们的这个今天说的这个前摇好长啊，这个，嗯，这个泡泡车呢，
哎，
开始出现了。那么， 这些车的工厂，其实它很多里面它不是做汽车的，
嗯，
就跟娜姐刚才说的一样，它可能就是军工企业，
以前是造飞机的，可能
以前是造别的东西，
或者造坦克的，
对，甚至就是可能打完仗就造什么电冰箱啊、踏板车、摩托车，可能以前它是造坦克车、飞机这种，
对，
对
是
保时捷嘛，
保对虎式嘛，
对
啊，对吧？
然后呢，就是这个印象特别深，是因为今年的这个上海车展啊，
嗯，
就送来了这么一辆那个
巴博卡
微车
啊，
巴博卡。然后上去梅赛施密特、
哦、
然后当时我就惊了
是是是是是，
对，就是这车没想到还就是他们搞了一辆特别好状态特别好的，
嗯
啊，放到那边展示，
傻了吧，爷是窝善
啊，原来就是你是吧，
啊对，
原来你就是张本人
确实
然后呢就是说这些军工厂商或者是别的领域进来的厂商呢，他把自己的独特的设计美，因为做军工产品啊，它的这个，它自有自己的一套美感，
是
是
美学，因为它可能会把它原来设计可能设计飞机的
产品特征，
对一些特征放到这个车里头，
对，
然后就是它还有军品技术，
嗯，
就是放进来以后就这个车就跟最早的这些加快三蹦子不一样了，
嗯，
它可能看上去很挫，
嗯，
但是其实不简单，这个车，
嗯，
哎呀，其实说到这个就很怀念萨博，
哎呦。萨博已经
对
不复存在，
是
是吗？
品牌了，
不在了，不在了。对，我就是说我年轻的时候就是很喜欢这个，就是萨博陆上飞行秀。
哎，
嗯，你喜欢是萨博三五还是萨博三七啊？
三五，
嗯
啊，就是人车一体贴地飞行。
不是，我说的是战斗机
啊，战斗机也是三五，战斗机也是。
现在偶尔还能在路上见到啊，但是很少了，已经。
哎
啊，
最开始就是国内的第一批九三，好像非常之少，
对，
好像只有几百辆。
就是买的人其实当时很少，因为很贵，这个车当时、
嗯、
啊，
在那个就是2010年之前还有段子，就是我在路上就是开着保时捷被一辆拉达超了，那个、
啊、
那个段子，对，那个说其实就是萨博九三，
嗯，
拉达是吧？
对，
萨博确实是好车，
嗯、
是已经没有了，大家也可以不用太在意了、
哎。是的，
但是保时捷还在、
嗯、
啊，
保时捷还在啊，
保时捷还在。
嗯，
这种车其实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泡泡车，它其实它。兼具汽车、踏板车和摩托车，同时具有它们的这个特征。
嗯，
然后这个车的奇怪就是，相对于这个小小的这个车身啊，它驾驶室的这个占的比例特别大。
哦，
就看上去就是一大水滴。
嗯，
就是大家可以，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那个，就是有一些飞机啊、战斗机，比如说野马 P51D 是吧？
啊，水炮是座舱
啊。
嗯，
后来的那个后期的那个喷火
啊。
就是像一个大水滴、
啊、
然后人在里头
喷酒之后的产品，
这是这种感觉、
嗯、
对，然后就是它相对这个车身来说，它的这个驾驶舱特别显眼，
嗯，
所以这个 Bubble Car 它是从这儿来的
啊，
就是说这个是大水泡，
嗯，
那么很多它是采用倒三轮，
哎
啊，
倒三轮配置，然后车门数量也不多，然后呢用的都是低油耗的小功率的单缸或者双缸二冲程的，
嗯
啊，有一些不是，但大部分是二冲程的小引擎，那排量呢就是150到400cc
哦，
那么这种紧凑型引擎是功率小啊，但其实它的这个原来很多这些厂商它是做军用机的，所以它的这个车型呢凭借着这个军机的传承自军机的这个硬壳构造，
嗯，
还有就是小直径轮胎，符合空气动力学的设计
啊，
嗯，
还应用了这个当时可能没有大规模应用，它在这个上面开始大量用的这个玻璃纤维，
哎，玻璃纤维火了那时候
这种材料。那么这个以能以低成本的轻车身和低风阻实现，就是它车开特快，其实
嗯，
这种小车有的
但是刹不住，
是
刹就是另一回事了，是吧？
车轮又小，
对，
就是能通常能开到70公里每小时，
嗯，
你想想看，
甚至100公里每小时，
你想想看，你坐在一个起落架上，然后你开100公里每小时，
对
吧？
对，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其实相当于是把那个以前二战时期的那种。战机，
对，
就你把这个驾驶舱位置
截出来，
切出来，
哎、
然后下边装三个轮，
装三个轮，
对，
然后就是那时候的车了，
上路了
啊，对
啊。那么它这个这种车，其实在它也能满足三口之家的基本需求，
嗯、哎，
所以它是从50年代的这个中前期哈，到60年代的中前期呢，一共有10年的这个黄金时期
啊、
嗯，
夺命的小车，
对，
嗯。
那么它的缘起其实很大程度是来自于。就是说可能是德国是吧，
嗯，
这个历史上战败担当是吧，两次大战都他妈打败了那种，然后40年代末呢就是德国还没有恢复，
嗯，
然后呢就是 马歇尔计划呢开始刺激这个苏联哈，进一步加强对东欧的国家的这个影响力。
嗯，
那么从苏联从1948年6月开始了一个行动，就是当时呢柏林被分拆管辖，
哎，
那么西部柏林是盟军的，
嗯，
西方盟国的辖区，那么它其实是它是个飞地
啊，
它是通过一个很狭窄的道路和西边连接的，
嗯嗯，
那么它苏联从这个时候开始封锁通往这个辖区的地面道路和铁路，
哎，
那么导致就是西方盟国如果无法用路面啊向西柏林提供物资，把它给孤立，希望就是逼迫这个西方同意让这个苏联来供应柏林全市。
嗯，
那么实质上我们要掌握所有的柏林，整个柏林，对吧？
嗯，
那么这个是第一次柏林危机。那么冷战的第一次重大的国际危机出现了。
嗯，
这个时候呢，西方阵营他采取非常强硬的姿态，就是说你不让我从路上走，但是你没有封锁天空嘛，
空中拦不住，
我飞机打，
啊，
飞机过来你不能打我，
嗯，
是吧？就是开始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个空中运输行动，就是柏林空运，它一年里面飞了28万次，
嗯，
然后呢持续向西柏林空运这个物资，那么抓住这个机会呢，西方就开始煽动西部德国人的这个情绪
啊，
准备啊给你们弄个宪法，然后你们准备独立了，
嗯，
建国，就是准备把两德分裂了
啊，
建立西德。这个时候呢，就是在德国出现了一个开始吃这个泡泡车螃蟹的老哥
啊，
这个人叫弗里茨·芬德，
嗯，
那么他在战时他是一个德国空军的梅赛施米特飞机公司的设计师
啊，
那么他曾经在这个空军的这个部队里面以技术军官的身份来服役，那么在这个时候柏林空运的时候呢，因为这个公司老板就是梅赛施米特本人呢，因为他强制就是战俘劳工，
嗯
啊，在自己工厂工作，所以他关起来了，
被抓了，
被抓了，就是在登大狱，
嗯。
那么芬德1948年自己回老家哈，到罗森海姆，德国的，开了一个小厂。那么他设计这个一种汽油动力的微型车，
嗯。
那么战后呢，大家知道大批的这个军人哈复员回家继续过老百姓生活。那其中很多人因为打仗嘛伤残了，
哎，
可能腿脚啊不方便，导致行动不便。那么芬德就盯上这个市场了，哎呀，给这个。给这些伤残军人
复员的军人，
啊，开发一种小车，就这真正的这是代步车了。
嗯，
那么1948年呢，他推出了一种叫弗里茨的这个单座跑跑车，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图哈。
嗯，
就是一个老头乐，对，
是
特别的小。那么
这是字面意义上三蹦子，
真正三蹦子。弗里茨意思就是小车。那么它的这个成本特别的低，它是用什么呢？它是用钢架子。凹出一个框架，然后上面呢贴上铝片
啊，就铺就
对蒙
上那种铁皮，就相当于是
就跟以前造那个军用飞机
啊，
嗯，
以前的那种军用飞机，
对对对
对贴皮，然后呢就是说看上去很像什么的，其实它看上去特别像那个轰炸机的座舱
啊，
对，然后倒三轮，然后用的这个轮胎啊，你看您大家看这轮胎特奇怪啊，这是自行车轮胎，
哎，
嗯，
对，
你可以看这个图，就是他那个前世真的就是跟座舱一模一样，
是，
嗯，
然后人就全在里头，啊，嗯，然后他用的是38cc 的一个单缸的摩托引擎，
哦，才38cc，
对，38，
非常非常小，
但是他那个
这说句不好听的，吃点黄豆都比他跑快，我操，
对，您那是喷气时代，
哎呦，是是是，嗯，
但这个采用的就是他的整车哈，它只有75公斤。
哎呦，
哦，那么轻，
还没我沉呢。
对，你看铝的嘛，铝条嘛，就是没什么特别的那防护。
我司大多数人都不合格，嗯，
是。
嗯，这么想也是哈，我也比他重，
确实，嗯。
对，然后呢，就是加上他用的是这种军机式的这种气动外形，
嗯，
所以他能勉强能开到每小时30公里，
30公里每小时
，
那算是相当不错的电动轮椅。
对，
嗯，
但
它
是
烧油的
。说到油哈，特别有意思，因为德国当时也是物资紧缺嘛，
缺油，
它油耗很低，而且我觉得这个设计师啊，他可能有强迫症，他的百公里油耗1升，
一升
啊，
非常精确的一升，
可以，
对，
这车要上牌子吗？
严谨的德国人嘛，
啊，不是，这车如果能上牌的话，我整一辆，我是，
对，
可以，
啊，
现在都是博物馆里才有了，
对对对，
嗯，
就我就不上高速了，对，我是通勤用那儿。
然后呢，这个车啊，其实他当时也做了好多的，就是商业考虑。他可以，他甚至还有敞篷车型
啊，
敞篷三蹦子，
死得更快一点。哇，
对，
就是啊，
他有一车棚
嘛
啊，那车棚是一个透明的一个充气帐篷。
嗯，
然后呢，就是说到老白说的这个问题啊，在当时的德国，他的这车卖的其实还行。为什么呢？因为这种车不需要牌照
啊。
哦，
就是
没牌子，
对，
就相当于骑自行车，
对，你只要你不是尼安德特人就能开，
嗯，
对，
好嘛，
对。然后呢，每辆售价是差不多300美元吧，
嗯
嗯，
不算便宜，
有一点门槛，
有点门槛，
对，但还能接受，其实是
对
啊。
那大家看，就是他也做了好多的这个商业宣传，就是、看照片里还有聘请了好多汽车西施哈，
嗯，
给他来宣传，就是看上去这车，哇操，好牛逼，其实特别小。然后呢，这个他第一批呢，马上就卖到了30辆。
哎呦，
但对于一个小厂来说还行，
可
以
了，
对，
啊、
还行了。
那估计也是纯手工打造，
对，就是自己拿手咚咚咚咚咚敲出来的。
对。
然后呢，他马上推出了一种改进型，改进型呢，他就开始啊，我们要正规了嘛，
嗯，
就自行车轮子就算了算了，就是拿出这个市售的摩托车轮
啊
来做他的这个车轮，然后他的这个引擎呢换成了98cc 的，
哎呦。
哎呦，
排量、
啊、
上两倍多呢，
变大了
啊！
车速呢可以翻倍、
嗯、
啊，能开到
60
啊，开到60，
那更刹不住，
风险陡增，
更危险哦。
对，
确实啊，
富贵险中求。哎，那1951年停产之前呢，他卖掉了220辆
哦
啊，他后期最后期的型号，他换了100cc 的这个摩托引擎
啊、
嗯，那么
来劲儿、啊，
对，
嗯，
但是这车特逗，因为大家可以看到，他原来这个车只有一个座。
是，
嗯，后来有客户说，哎呀，我能不能加一个座？
想带家人，
哦、怎么加呢？大家可以看这个图哈、啊，他就设计了一种外装式座椅，
嚯、
嗯，
对，就是和当时的这个踏板车和自行车的座差不多。
哦，外挂一个客人，
外挂就是装在后轮上面的枕头罩上，
有点像胯子，但是它、
啊、
对，
但是它不在边上啊，
对，
它在后边，
在后边，然后那个。就是那种老28永久的那种、
啊、
那种后边还有俩大弹簧、
哦哦、那种就自行车大N座，
对，然后开到61您就颠起来、
哎、
对，然后他那个他为了撑这个脚啊，他还在车子车身两边各加了一个踏板
啊，
就特魔性这
车，然后前面固定就是揽着前面驾驶员的腰，
可能得拿一个那个布袋揽着他、哦、因为你手伸不了那么长嘛、
嗯、
你说这车要开60公里，
对
吗？
是，
你看就是那相声十等司机那个 啊开车第一身土，坐车垫屁股，
对，
十等司机开手扶，是对，
现在还有这个保留下来的，就是不知道谁敢坐，我反正不敢坐，
但是这个就保留现在也是文物了，就是
对，绝对文物，太魔性了。然后呢，就是他其实50年呢，他以这个弗里特为基础呢，又设计了一种叫 Carbon Roller 的车。
嗯，
Carbon Roller 意思就是其实就是那种就是在路上开的轿舱，
哎、
嗯，
对，
卡宾滚动，
对
对、
啊，
然后呢，它的车体呢比较长，它就是很像这个就是装巨大驾驶舱的一个圆筒滚子，那它只有一个座，然后用的是这个也是98cc 的引擎吧，
嗯，
我看这图也是倒三轮结构，
对，
啊、
那时候很多都是
倒三轮，然后它能开到75公里/小时，
嗯。
这一看，二战之后汽车文化起源就是三蹦子文化，
就是三蹦子
啊，
倒三蹦子，
就是便宜嘛，
就是便宜，
而且直接拿摩托车改，其实就是、
哎、
对，
很多时候
确实。
然后就是100公里油耗呢，2.35升，
嗯
嗯，也算比较省油了，
非常省油了。
对，然后一年多呢，它就卖到150多辆，
那还真不少，
还可以、嗯、
啊，
销量还可以。那么其实它在德国当时呢，也出现了一个它的竞争对手，因为你这个市场嘛，就你一个小厂都不可能满足整个对吧？
是
西边德国这么大的需求。那么它主要竞争对手是来自黑森州的一个叫富尔达，
嗯
啊，富尔达的威车。那么富尔达的这个车很有意思，它的设计师呢根本就不是汽车设计师
啊，
他读过一点，在柏林读过一点机械工程学，
哦，
这个人叫诺伯特·史蒂文森。但是其实这个人职业是什么呢？他是记者，
嗯，
职业是
蓝鹰日报的蓝鹰日报的编外记者，
好吗？记者还不是正编的，
他不是正编的，对。
就干兼职了，
哎
啊，
然后呢，就是他说啊，好，我要设计一种更有竞争力的微车。
嗯，
他做的东西呢，其实这个车还是一种后置引擎的倒三轮
啊，
三蹦子，但是他能坐两个人。
哦，
真是个好时代啊！
是，
对
对，
然后
都在尝试嘛。
是
这哥们儿呢，就是说他 先找他的这个蓝银日报的老板，
嗯
啊，找这个人叫彼得·史蒂恩啊，说啊，给点钱，
给点钱，
给
其实就是
给点，
投资
一下，
投资人，
投资
啊，
投资。然后呢，就是拿着钱花完了没做完
啊。
四九年的时候又找这个一个叫卡尔·施密特，那么这个人，这个金主是干嘛的呢？他是个博士电器的批发商。
哎呦。
就是博士啊、
哦，
就是家用电器啊、嗯，然后也做一些工业的器械。
我现在手里还有俩电钻是他的、啊。
对对对对对、嗯、
对。
然后呢，就是说他自己啊，这个博士的这个批发商施密特，他自己有一个小公司，这个、公司叫富尔达机电公司。
哦。
这个公司是做维修发电机的。
嗯。
那他就投了这个这个史蒂文森同志的这个新式车。
你看那个时候机会还是很多的，啥都没干出来就能进 B 轮。对吗？
估计比较会说嘛，
哎，肯定是
对
PPT 做得好
是、
嗯。
然后呢，就是说这个车在四九年的十月，
嗯，
就是我们建国的时候啊，这个车就作为一个献礼是吧，开发出来了，
啊、好，终于做出来了
啊。这个车大家可以看到那个现在有图片哈、啊，这个车呢，它用的是198cc 的迅达普摩托引擎，
嗯、
哦，那这个劲儿很大了。
后面会聊到迅达普，这是一个大厂
哦、
后来到了我们国家。
嗯，
对
啊，到了我们国家，
是我们后面会讲到有这么一段历史，
好嘛，
特别有意思。
行，
对。那么这个车呢，它在路面的稳定性呢比较好，但是它这个车也是，就是说看上去其实就是一个啊、营地拖车的那个篷车，
嗯，
装了个引擎，
嗯，
也是个倒三轮的。那么50年底就可以开始生产了，那么51年2月份开始上市，这个就叫 N 型，
嗯、
富尔达 N。那么它的这个车体的框架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嗯、
木头，
哎呦，
哇，这么复古，
木头的，对，
啊、
是木工做的、
啊。
然后呢，您看，大家看到这图片上这个车哈，看着特奇怪哈，因为它这个车子的外表都是三合板，
嗯，三合板，
三合板
，
对，
啊，
一
圈
能打穿，
对，你一脚踹上一脚就穿了，就是那真是一个真是，对，怎么说呢？这个。
可以，可以、
嗯，
就是人们想象力还是可以，
想象力很丰富，
是
没东西嘛，对吧、
嗯？
然后呢，为了好看，外面贴的是人造革。
哎呦，
没有这个真跟就是说那个，就是吉利那边李书福说的、
嗯，
就是一个沙发安四轮子，就是
对，
这个四个轮都没有，仨轮子
是
嗯。然后呢，他后来量产型装的是248cc 的引擎，
嗯，
但这引擎哈，就是因为他没什么设计经验嘛。引擎是用铆钉直接打在这个车底后边的地板上的，
火
硬连接，
硬连接刚性，然后开起来的时候，这个引擎就
就狂震，
不是它不行，那个不是还是手扶吗？
对啊，
就是它，
对啊，
它万一那发动机还是个单缸的，那就已经就震到这个连路都看不清了。
对，
对啊，你想看
这种车，你80年的时候在北宫门那边多的是
啊。对啊，就是那个可能就是年纪小的朋友没有经历过这样的见识。
对，
就是。我小的时候，县城，然后还有乡里，很多的时候就是代步工具是那种翻斗车
啊，
你知道吗？手扶还有翻斗车，
对
对，后边有一个大斗，或者翻斗车前面一个大斗，然后人就坐
斗
里，斗
里头，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然后后边人就喊孙长老收了神通吧，就这样。
然后呢，就是说他四个月呢就卖出了将近50辆，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震动特别严重，但是相对于这个芬德的车啊，
嗯，
至少我乘客不用坐在车外头啊，
哦，
就是有个罩儿、啊，
对，他可以
坐到车里边，
坐在那个司机的边上，
看着比较体面，等于说
那时候大家的就是这个要求也比较低嘛，
啊，
就
是
对吧？
能用就行了。
你看你开局放的音乐，迷人的50年代，然后车上全是，就是街上全是三蹦子，
全是三蹦子、
啊，对，就是一种就是美妙三蹦子文化，是啊，
嗯。然后呢，到这个这两种车，啊，他们售卖一直持续到52年。那么到了1952年呢，西德其实他已经摆脱了这个战后的一片
混乱、
大乱的这个情况，
废墟的状态。
对、
啊，
他开始有钱了。
嗯。
那么在德国呢，实际分裂之前呢，他通过这个48年的货币改革，开始就是废止了原来的货币。就是不再使用帝国马克，
嗯，
然后开始用这个流通德国马克，
嗯
啊，这说的是联邦德国西德，
嗯，
那么他把所得税给缩减，那么他的经济呢总算是稳定下来了，
鼓励经济发展，
对。但49年呢，其实实际上就是5月份到10月份，西德东德分别建国，
嗯，
那么40年就东西分裂了。那么西德其实他，但是他受惠于这个马歇尔计划，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配图哈，就是、德国工人穿着这个大战时候 军用的那个衣服当工作服了，
哎，
然后那个就是戴坦克兵的便帽是吧？没物资嘛，没衣服，
嗯，
然后身后这个屋子上的外墙上挂的就是那个马歇尔计划的宣传画，
嗯，
对，应该熊应该是柏林的一个象征，
啊、
嗯，就是开始就是拆瓦砾，
嗯，
然后这个开始修建，那么。不但如此呢，其实德国作为战败国，战后其实他还有一个方法来捞取大量的外汇，因为他要为占领军提供服务、
哦、
为占领军服务、
嗯、
赚美元，
对，占领军就是行走的钱包啊，
哎，对，确实
对吧，
嗯，
就行走的钱包啊。那么当时在西德的这个盟军占领军有150,000人左右，那么在西德在冷战初期啊，就是大家开始安全困境加剧，
嗯
啊，双方对抗，
有对抗风险的时候啊，
然后就是说，西方开始增兵，说我们增加训练员，什么是训练员呢？其实就是新的兵，
嗯，
放进去，
就准备一旦开打的话，人力资源够。
对，
嗯、
那么曾经一度达到250,000人，
嚯！
那么西德人呢，以大概就是4个马克对1美元的汇率呢，为占领军提供一应需求。
嗯，
那么这样一来呢，尽管呢，当然他们还需要支付战争赔偿
啊
和占领军的费用。但是压力其实没那么大，
嗯，
因为我支付费用以后，我他妈从你另一个兜里赚回来，好吧，
是不是？
对，
左兜掏右兜，
循环，
循环了，
确实，
对，就疯狂的那个疯狂的游泳池管理员是吧？
啊，
对
对。然后呢，50年呢，还有一个就是朝鲜战争爆发了，
嗯，
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呢，就是美国纠结这个联合国军，
嗯
啊，然后就是在朝鲜战争
出兵干涉，
投入大量的物资资源，
是的。
然后呢，就是对物资的这个需求啊激增，
嗯，
那么借这个机会，其实西德和当时的日本一样，
嗯，
他也享受了这个朝鲜战争带来的一个经济景气，
因为它是实际的占领地嘛、
嗯，
实际上就等于说起到了一个兵站的作用。
对，我是兵站，而且它也是那个各种
物资转运、
生产，
嗯、是的，
对吧？那么他的工作岗位也开始增加，订单激增，然后他的普通人的个人生活水平呢开始提高，
嗯。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战后，因为很长时间，因为纳粹的这个暴行啊，导致其他的国家对德国的产品有一个反感，
嗯，
抵触。那么在这段时间呢，他开始转嫁这种情绪
啊，
让这种情绪开始消失了，大家愿意买
德国产品，
德国产品
的东西了，
开始愿意买德国产品了。那么50年的年中呢，其实西德的主食的配给就开始停止了。
嗯，
就它经济恢复很快，
是
到52年前呢，就是煤炭钢铁资源解封，可以开始造船，然后就是它因祸得福了，
嗯，
就是复苏了以后呢，制造业和商业系统需要大量的熟练工人，
嗯，
熟练的这个服务员，大家可以说哈，就是说之前我们也聊到，就是在大战后，就是中欧、东欧的国家清算这个纳粹，
嗯，
的暴行，那么导致的就是这个德意志人在各地
全被。
驱逐，
哎，被撵走了，
被撵走了，滚蛋吧！然后就是45年开始呢，就是德国开始他丧失了奥德河和尼斯河现以东曾经的领土，
嗯，
就是说所谓现在叫前东部领土，
嗯，
他们现在实际上已经放弃了，就是之前还说啊嘛，再给点什么，
其实放弃所有权，
放弃了，对，
嗯，
那么它相当于占的德国领土的将近有38%，
嗯，
非常大的一片，
差不多1/5了，
嗯，
对。然后在苏联主导下呢，就是说这些地区有些采用了腾笼换鸟的政策，
嗯，
就是说地方上呢，就是德意志人滚蛋，然后就移入这个波兰人啊、乌克兰人啊、
嗯、
俄罗斯人啊，
其实就是变相的被割地了，
对，就是人在新的人在移进去。那么到时候到这段时间呢，一共有1200万到1500万的德意志人从这些前东部领土、欧洲其他地方，比如捷克啊什么这些地方都啊轰出来，
人力资源来了，
对，然后赶到。啊，两德大部分是到西德呢，还有一些到奥地利，那么变成难民了。
嗯，
那么东德在50年代初期，因为它的一个经济差的原因，它边境没有关闭，它也不断的从东德流入西德。那么就这些人啊，在战后经济起飞的时候，他成了工业机器的一个熟练劳动力。
哦，
就是来了。
嗯、啊，
对，就是
也受过教育，也有就是生产能力啊，有技能，
要钱。
嗯，
那么就是他教育程度其实很多人比较高，也包括很多熟练工人
啊、哦。
而且他在这种情况下，
就是、
他要求的工资低，
他背井离乡，
对，
他要活下去，要养家，
又能干活，
哎，又能干活，
而且不要多少钱
啊，成本低了、
嗯，
对，就是愿意负担长时间的这个高强度工作。
嗯，
那么这个背景下呢，就是西德在朝鲜战争期间，它的出口量几乎翻倍了。
嗯，
钱来了，
嗯，
确实
稳定了，
是
保暖思淫欲
啊
啊，就是基本安定和保足得到保障以后，哎，闲钱来了，
嗯，
买点车是吧？
又想买车，
又想买车了。
又想买车，
对，但是你车不能太贵了，
就是人性啊，
啊
真是、哎、
是
油价呢要低一些，
嗯，
而且呢就是说提高生活品质、哦，而且这种提高生活品质，它有一定的就是撑门面，
嗯，
就是我要个车
啊，很有面子，
就车很有面子，
表示我生活好，
对、
啊，生活品质高
是。
然后这个时候泡泡车在西欧市场就成了一个必争之地了，
嗯、
并不是说啊，可能对于给残疾人啊什么的，
嗯。
然后呢，就是，富尔达在1952年，他立即就推出了一个新型的这个微车，叫 N2，
嗯
，N 型的一个后继型号。那么它这个车呢，很有意思，就是它打的是那种简约美，
嗯，
它的车体其实是还是用那个就是大个框，
嗯，
上面再蒙这个皮
啊，
但它用的是铝的蒙皮呢，不上漆。是用手打出来的。
那不是这叫什么？不是这叫什么简约美？这不就是穷吗？这。
这种
铝板，这都是上面、
哦、
银色的这种，对吧、
哦？
战斗机的美，
好嘛？
哦，
然后它就被称为什么呢？银色
省成本吧，
对，省成本。嗯、然后，但是它的引擎呢，比原来的好很多，它是359cc 的。
哎呦，不容易
啊、那油耗大一些啊，百公里油耗呢，大概有4升。
嗯
嗯。
那么，而且它还可以，就是说，如果您实在是想，就是说想撑一下门面，那可以给你定做这个四座的轿车型，
哎、加长了。
对，
嚯，
哎呦，哎呀，
对。
这个面子高高的
是、
嗯，
但是呢，其实它的这个销售量啊一般，就是在当时的这个经济环境下呢，它到1955年为止哈、
啊，
三年
啊
卖出了380辆，
哦、
嗯，一般吧，
审美的问题，我觉得是
确实、嗯、
不能说好，
对
啊，不能说好。那么它的竞争对手就是前面说到的这个芬德
啊、
嗯，这个人呢，就是说。啊，1952年的一月呢，他也迎来了一个自己生意上的一个转机
哦，
因为这个时候他的这个老板就是威廉
啊
梅塞施密特
出狱了，
他出狱了啊、
哦、
放出来了，就是说哎哎说一看芬德啊小伙子不错嘛，
嗯
啊说那我们合作对吧，开拓这个市场、
嗯、
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厂现在不能造
哦
飞机。啊，那么对这个军用机感兴趣的朋友应该很熟悉梅塞施密特这个
来了，
嗯，
这个名字。那这个人他是生于法兰克福，他家里是酒商
啊、哦，
但他自己就特别喜欢这个飞行，啊，很小时候就开始做滑翔机。
等一下，造酒的开飞机，这个
这不挺好吗？
这不挺好
吗？这个高度最佳，
很有这个很有德国风范、
嗯、啊，确实
都在酒里，
都在酒里，
啊、
嗯。
他后来进入到慕尼黑的高级技术学校，那23岁就在巴伐利亚飞机制造公司开始制造这个滑翔机。
嗯，
他当时就打破了滑翔机的续航世界纪录。那巴伐利亚飞机呢，后来被宝马
哎
合并了、
哎、啊，
这个公司。那么23年的时候啊，就是战间期的时候，梅塞施密特在奥格斯堡自己开了自己的这个飞机厂
啊，
梅塞施密特飞机制造厂。然后后来又被这个巴伐利亚飞机制造公司呢吸收了，他是负责这个飞机设计。
哦，
那么当时德国的航空业是很受限制，
嗯，
但是1933年呢，在纳粹上台以后呢，就开始不管了，就破罐子破摔
啊，
凡尔赛合约的限制不管，
嗯，
然后就是设立了帝国航空部，开始发展这个军用飞机。梅塞施密特的飞机呢，被德国空军
采用了。
它最早的一个被采用的就是叫 BF108，
嗯，
那不是后来那个有名的哈，
不是109，
对，1936年呢，它的这个设计组在这个。德国的航空部组织的单座战斗机的竞争里面呢，他击败了亨克尔的高速战斗机海因克尔112，
哎，
那么他成为了 BF109、
啊、
BF109 BF
是
巴伐利亚飞机制造公司、
嗯、109 F4 最喜欢的型号、啊、
对，那么他成为二战期间的德国空军的主力战斗机之一、
哎、一个 BZ 在三军房里边基本上没有跑的、啊、
嗯，
就是一种特怪小飞机，然后有史以来可能是产量最高的战斗机之一了。
哦，
对，那么他还研制过驱逐机，就是 BF110
110
双发的、
嗯、
啊，
重型机。
后来就作为夜战机啊，
嗯、
对地攻击啊，多用途。
哎，
还有就是最早实用化的这个大批实用化的喷气战斗机啊，梅塞施密特262，
嗯，
就挂俩大引擎那个。
哎，
那么战败以后呢，刚才也说了，48年他被判了2年有期徒刑，因为
才2年啊
啊，对，
很客气了，
很客气啦
啊，
对。 然后50年呢放出来以后呢，回到公司以后，就是说当时又禁止你们研究飞行器了。
啊，
那么他这个时候梅赛施密特公司还在，那么他们在做什么东西呢？缝纫机。
嗯
嗯，
哦，也是脚踩的，还行，
还
可以啊，对。
然后还有就是
踏板可以直接用啊，
是吧？咚咚咚咚咚咚，哎，
这角度可以直接用过来，
意思在这儿，意思在这儿啊。
还有就是那个什么预制住宅模块
啊，
还兼维修铁路车辆，就啥都干，
什么都干点，
都干。
为了求生，这也是。
然
后飞机，我从后来放到西班牙去了
啊，
因为西班牙当时那个弗朗哥还在嘛，
嗯，
然后就是啥都不管，你就可以在那边随便造。那么梅赛施密特他看中了这个芬德的这个微车，说：“哎呀，我们合作。”然后52年，他们设计了一种这个叫 Rixja 的这个三座的炮车。那这种车呢，其实没有进入量产
哦、
嗯，
它也是一种倒三轮的汽车。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们德国这边啊热火朝天，说要这个市场我们要把它占下来。没想到呢，就大家那个时候他们大哥都没有想到，就是说。其实微车的泡泡车这个领域的真正的王者、啊、不是在德国诞生的，
嗯，
它是出现在意大利，
哦
哦，意大利，
对，在亚平宁半岛，
哦
啊，这是伊索公司的著名的伊塞塔，
嗯，
哎，确实，一想想就是说50年代电影里边还经常会看到这个，
有时候会看到这个车，
是
有、
哦、
有、
嗯、
有。
那么伊索公司这个公司是30年代末就在意大利成立了，
嗯，
它是由一个叫伦佐里沃塔的人，他在热那亚这个地方创立的。那么最早他其实是做什么呢？他是做保温杯的
啊，
保温器材，然后后来做那个电加热设备和冷库，
嗯，
冰箱这个东西。那么他叫伊索保温器材公司，
嗯，
那么他业务很成功，其实他当时后来成为欧洲比较有名的一个冰箱制造厂，
嗯。
那么二战结束以后呢，他开始就是说，意大利当时有很多厂，包括这个，比亚乔，
嗯，
他们也在做这个做什么踏板车，
嗯，
比亚乔原来是做轰炸机的是吧？
是，
然后那个伊索也开始做踏板车和摩托，
嗯、
就说白都不是正经人，你知道吗？
那时候很多都是造飞机的，然后转的，
哎、
因为
转
对飞机的这个需求没有那么大
了
嘛，
对对 对, 对、
啊，老百姓你不让人开着轰炸机上班是吧？
确实啊，
不合适是吧？
也行，
而且这些就是老，
我倒希望有这样一个世界。
而且就是老军工厂它有就是足够的工艺储备
啊、
对。
那么1950年呢干脆把名字也换了，就变成叫伊索车辆公司，
嗯，
那么当时是意大利的第三大的这个动力踏板车和摩托的制造商，嗯，仅次于比亚乔和伊诺琴迪，
嗯，
比亚乔太有名了是吧？
那太有名了，
这以后我们可以单开一个 Whisper 的专题，
可以。
对，那么52年呢他准备也顺应这个欧洲市场啊，推出一种微车，在意大利的这个汽车市场分出一杯羹来。
嗯，
那么他的设计师哈，就是名字巨他妈难读，一个叫皮耶路易吉拉吉是吧？还有一个叫阿梅内基多普雷迪。后面这个人呢，就是他其实也是一个做飞机设计的设计师。
嗯，
他们两个人合作了一种微车。那么其实这个就是这个飞机设计师这个普雷蒂这个老兄呢，他战后初期他当时就是说已经想设计一种省资源的微型车，
嗯，
那么采用紧凑的外观，这个外观是一个特点是什么？它是蛋形的，
嗯，
这是蛋形的，就是说从正面看哈，你可以看出这个厂的它的历史源流，因为从正面看这种车很像是一个冰箱，
哇呀，
对，就是。就整个就是一小鸡蛋，
企业基因这个是、
嗯、
对，这是它的企业基因在里面、
行走的冰箱
是,
是、
而且最逗的是呢，这个车其实它是四轮车
啊、
但它四个轮子采用的是倒三轮配置，
嗯，
不是这个这个
后边两个轮的这个轮间距
并排
比较窄、
对，
然后前面两个呢比较宽一点，
对，
就可见人们还是喜欢三蹦子啊，
对，
是、
就是乍一看就像三轮车，因为它后边两个车后轮的这个轮距啊只有50厘米，
嗯，因为它那时候其实是很多受限于这个摩托车发动机的问题，
哎，
是的
啊，所以它比较好做成这样的布局，
嗯
啊，
然后呢它的那个发动机是后置的。装在这个后轮的前头，
哎、
它其实就是伊索自己的伊索200的这个摩托车的这个，
嗯，
也是2冲程单缸引擎，
加了一罩，
对，然后8马力，
嗯，
8马力，然后你大家可以看到，车体的右下方哈、右侧的后边有一个进气口，
嗯，
啊，那么就是这个发动机呢，它可以和坐在左前方的这个司机啊形成一个横重配置。
哎，
对，它可以平衡它的配重。
哦，司机本人就是配重。
对，司机本人在左前，
哦，
发动机在右后，
可以
这样一个。
嗯，非常合理，
相当人性化
设计啊。
然后它特别魔性的一点是什么呢？伊塔塔的车门就是它的前脸。
嗯，
哦，坦克是车门是吧？
是的，
就直接把脸掀开，
把脸掀开，然后正面钻进去。
对，然后它的这个，而且这个车门上就是有仪表盘
啊，
就是那些设备都在车门上，
都在车门上，
它有一个铰接设备。
哦，
就是你一推开，然后发动机它那个方向盘它是有折叠机构的。
嗯，
哦，
对。
那这一想他妈这个设计还挺行的，我操，
是独特的这种，
是
这种感觉，
对，
就是很柴油朋克，
确实
这种感觉，
确实，嗯，
他那应该也不用方向盘，应该就用那个操纵杆开，然后
他其实不是，他有那个有的是盘，有的时候他就是一个那个下半
杆子，
一个那种，不是杆子，是一个
哦下半程
半圆
形，
对，它不是一个完整的圆形那种，
大部分是那个方向盘，然后。它是并列双座的
啊，
就是说
横排能坐一个人，
对，但是它其实是有后排的，这个后排是放什么呢？放购物，
哦，
你可以放一些购物袋什么的
啊，
但如果你要想的话呢，勉强塞进一个儿童还是可以，
还是可以的啊，
扔个孩子，
是
孩子
可以啊，一家三口勉强
就是说，而且意大利人嘛，哪止一个是吧？
是
好，
连串可以满足，可以满足三口之家的一个需求。
嗯，
然后呢，就是伊萨塔其实是1953年4月份上市的。那么上市了以后，它就改用了比较好的、更大的一个引擎，就是有236cc 了，额定功率是9.5马力。那么它的公路最高行驶速度呢，84公里每小时。
嚯！
啊，
非常快，
勉强上二环。嗯，
对，是。然后它不单只有微车一种选择，它还有皮卡。
哎呦，
这都能皮卡？
这都能皮卡？对，后边有一斗。
嚯！哎呀，
都逗。
行，农用三轮车这是。
是，
对，甚至有一种面包车型。
哎呀，
就是面包虫型。
我这想象，这个想象力还是挺棒的，
生产线还挺丰富的。
是的，是的，是
各种类型，
应有尽有啊。但是呢，就是说意大利国内这个市场，其实你想把它吃下来啊，
嗯，
其实没那么容易，
很难，
因为嘛有菲亚特嘛，
哎，
对，比如说
大魔王，
像那个。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魔法假日》哈，
嗯，
《魔法假日》里头那个，主角的那哥们儿，
嗯，
啊，他不就是有一小车嘛，那个他开的那个菲亚特500，
嗯，
那个时候的500，其实这个它不是微车，但是其实它是一种性能相当可以满足，就是负担得起这类车型的人了，
嗯，
那么大家没
说就是一个比微车等级高一些的紧凑车型，
对
啊，
这 A 零级
，A 零，对
对
对
对
对
，A 零级小型轿车，
如果并行就。如果要买的话，大家可能更倾向于选这个。
现在街上看不到就是菲亚特的这种就是紧凑车型了，但是就是2000年前后，菲亚特还是有一些的。
现在这个菲亚特500已经变成了一个这个神车啊，
哎，
就是这个很多爱好者会很喜欢的车。
对，
嗯，啊，现在北京很少能见到，
确实
偶尔有时候能在路上见到。
你说新的
见到一辆，对，新的了，
新的哈，
那老的是肯定是上不了
路
了，
对对对，
就是新的那个菲亚特
也不多见哈。
我记得就是
很少见，
我记得就是2005年左右的时候，就是还有相当一批保有量的，就是菲亚特350、500这些。对，
那时候。菲亚特品牌还是很常见，
还是很有的，对
对对对，
嗯，然后我本人比较喜欢的是菲亚特2000
啊，
哦，
嗯，就是一次大战末期生产的一种重型坦克，
嗯，好，
好嘛，您还是开履带合适，
对，
嗯，对，
你可以开着坦克去4S店问能不能修什么的，
能不能给我保养一下，
对，都是一个品牌的，
嗯，
稍微保养一下四冲程，啊，
对，
知道吧？喂，安定吗？
啊，那个不是您那个得武警镇压，你知道吧？
然后呢，就是说造成了一个什么呢？就是而且意大利的国民他的购买力其实和英法呀、德国呀这些人呢还是有差距的
啊。
就是相对于他们来说呢，他们可能更愿意去买菲亚特小车，
嗯，
啊。对伊萨塔呢，不是很热衷。那伊萨塔在意大利国内的销量其实很小，
嗯，
它只卖掉了1000辆。
啊，那确实不多，确实不多。
啊，
嗯，
但是它性能很好，因为当时意大利有一个就是1000英里竞速赛。
嗯，
是一个传统赛事。他1954年和1955年呢，他参加这个千英里竞速赛，他2次获得了这个经济车型的头牌
啊。
哦，那你仔细想想还挺牛逼的，
还是挺猛的，
就是一个三蹦子车型能就是跑到这个冠军啊，
而且他每次都赢过这个菲亚特500，
那挺厉害的，挺厉害的。
对，但是于事无补。大家买这个车是用来生活的，
是
是吧？我不是拿来开那个，
不是竞速的，
不是开拉力赛的，是吧？
它这个宣传的这个领域其实是
有点问题，
对
啊，
是。然后55年呢，就是这个老板啊，李沃塔说吧，操，别造，就停产这个伊塞塔，然后又专注于把生产资源全投到这个动力踏板车，
嗯，
摩托。然后他到1962年才开始再次制造这个汽车。那么这个伊塞塔其实它的生产线呢被转到了西班牙
啊。
然后生产到58年为止呢，生产了6000辆，
嗯，
就他那边的销量更多。那么在西德哈、啊，那么梅赛施米特和芬德呢，放弃了他们合作设计第一款车以后呢，他们决定说，哎，说芬德，你不是原来有一个 Cabriolet 吗？
嗯，
那么把这个车啊改进一下，我们在这个成熟车型上开发主力的这个车型，
嗯，
那么把它改成了前后串列的双座，
嗯，
对吧？
啊，这又回去了，就是啊。
然后它这个驾驶舱啊，占据了车体的2/3的面积，但还是个倒三轮啊，还是个倒三轮。
又开始造飞机，反正就是
对
啊。
然后它采用的就是刚才就是说那个大家都提到，它不是方向盘
啊、
嗯，
而是金属的手板
啊。
嗯，
它就是它其实方向盘配置，但它那个两个握着的是两个握着的
下半握把，
下半握把
啊、
嗯。然后最有意思的是，它怎么进入这个车呢？它的驾驶舱顶盖可以整体向右上方推开，
嗯，
就是大家应该看一看那个梅赛施米特 BF109 战斗机
啊，
它是怎么进入的？
好，
就是这样进入的。
嗯，
这个是正经的陆地飞行了，
对
啊，
就是正经的把这
还是按照造飞机的那套逻辑来造这个，
确实。嗯，
那么这个新的这个 Cabriolet 哈，它最开始呢，它是以芬德的本人的名义叫芬德 FK150，
嗯。
投产的53年初呢上市了，那么它装的是148cc 的引擎，
嗯，
那么同年的53年3月份呢，梅赛施密特说啊，我们正式插手，是吧？就是为这个车换装更大的174cc 的这个引擎，然后把它正式冠上自己的梅赛施密特公司的名号，
嗯，
那么称为梅赛施密特 KR175，那么就是它可以。开到多少呢？就是它的这个车哈，它是车重是208公斤，
很轻，
而且它应用了这个航空动力学设计的流线型车身，
嗯，
这个硬壳车身，那么它公路行驶最高速度可以达到90公里每小时，
嗯，
我们相当可以了，90公里，
很快了
啊！
而且它的这个手把还整合了转板式的节气门，
哦，
嗯，
行，
这个车就是
得有飞行员证才能开了。
之前我们说到的。在这个上海的车展，
嗯，
他们拿过来的车就是这个系列，
哦 ，KR175
系列
啊、
嗯，对，大家可以看它的那个泡泡车是怎么进入的哈，
嗯，
就是直接一只手就可以抬起来，把那个座舱、
嗯、
然后就进去。
说实话，看时间轴这个图片，我觉得还挺牛逼的，我
是、
嗯、
挺带感的、
嗯，
挺带感的，
挺带感的。
包括说整个车厢都能给掀起来，
因为那时候造这个车领域，它没有一个就是这个大家已经规定好的一个规格
一定之规啊，
就是我想
摸索，
我想造多大的我就造多大的，我想用什么那种布局的也是我自己来考量，
想法还是很野，
啊、对，甚至它有地儿、
嗯、
对吧？
野朋友，
你甚至也不需要这个驾照，你也不需要牌，我就可以开得了。
嗯，
所以它就是一个比较这个野蛮生长的
哎，
对
这样一个阶段，
而且呢又省油，而且你说它的设计吧，它其实
它还是个战斗机设计，
对，
嗯，
就是你不能说它是个代步车，其实它设计有独特的这种美学在里头，
是，
哎，
所以呢，就是说它到1955年为止啊，这个 KR175它引爆了在德国的这个泡泡车的售卖的风潮，
嗯，
它一共卖出了19668辆。
哦，
相当多，
和前面这些销量比起来，那就相当牛逼，
相当牛逼了
啊！
对，甚至就是说产生了一个，就是它冲击了法国人，因为法国呢当时他不是很热衷，
嗯，
这种威慑，他的威慑的产量都不大，那么他当时催生出一种类似的法国威慑叫英特尔，
嗯，
英特尔是由在里昂的一个飞机制造厂研发的，
对，都是造飞机，
都是造飞机的，它和这个 KR175呢很像，它也是后置一个175cc 的这个。啊，摩托引擎，它也可以开到90公里每小时。
哎呦，
啊，
那得比一比。
然后最逗的是什么呢？它的这个前轮像飞机的起落架一样，可以向内收，
好嘛？ 确实是飞机场。
对，
什么时候会用到这个功能？
变速箱进车库吧，应该。对，然后它车底宽度就是90厘米啊。
嗯，
然后53年到56年呢，三年造了100辆吧。
嗯，
就在法国就相当不错了，已经。而且最有意思的是，它的这个舱门也是往上推的
啊。
但是呢，对吧？这1870年也有这样一场决斗，
哦，
法国人赢了，是吧？那法国人是从向左边推的。
嗯
嗯。
这德国人向右推啊，我们就必须得向左推
啊，
也有道理，
有道理，
对 对, 对，
有一定的道理，
有一定道理。对，
然后雷德施密特呢，后来他把这个 KR175的后继车型呢，又给他换装了191cc 的这个新引擎，然后就是当时他发现他的前轮哈，前轮上有一个挡泥板，
嗯，
流线型的一个罩，但是它会影响，就是我转向的时候都转不出来，
哦，卡角度，
啊，卡角，对，
嗯，
然后他把这个挡泥板给修改了，给留出更多的空间，
嗯。
然后方便你的车辆变向，而且哈，最有意思的一点是什么呢？原来的这个 KR175 它有一个缺点，没有倒档
啊。
对，
不小心开过了，只能是要不然掉个头，
不是推自己推，
要不然就推回来，
请你自己推，
哦，
啊，400斤一车啊，自己推。
嗯，
然后呢，就是新的这个型号有个倒档功能，而且最有意思的是，它这个倒档啊，倒车只是让引擎反向转。
嗯，
所以它可以以四档倒档，
嗯
哼，哦，全速倒车，
对，
嗯，
是的，这我当我觉得有病是吧？
这个挺野的，我觉得
可以，
就是，
可以
啊，你甚至可以就是掉个头然后反向开，
对
啊，
就开回波兰去了是吧？
哦，
嗯，然后它还有各种内装啊，给你提供这个，你可以老板是吧？可以来点、
啊，
来点别的装饰，
手工定制的，
对，可以定制。
我这块要这个什么金丝檀木的。
对，
然后那儿要镶两块玉什么的，
是
这种啊，
对，
不是那这个
金镶玉
啊，对，
这个，
我跟你讲，就是说设计出这种车型和这种特点的人多少沾点儿，
对
啊，
然后呢，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他这个车型在他还做了好大量的这个广告来散发，
嗯，
然后这个宣传单的下边这个标志啊，一个老鹰在圆圈里飞，这个就是梅赛施密特的标志
啊，
后来因为他被奔驰告了，所以后来改，
嗯，
后来改掉了，啊，对。不能用，
嗯，
然后呢，这种型号就是 KR200，
嗯，
那么它卖的更好，它1955年一年啊，它就销量就超过了175，经过2年的总销量，
嚯！
而且这个芬德这个人很厉害，他是一个营销大师，
嗯，
啊，为了和友商竞争呢，他就是拿着这个200型车啊到处亮相，参加各种表演性质的商业宣传，
哦，去巡演，
嗯，
巡演，他还自己魔改了一辆就是。自己的这个叫超级 KR200王牌机，
啊，
嗯，
红色有点三倍速，
啊，嗯，行，
然后就是它博人眼球吧。那个这辆车可以开到140公里每小时，
哎，
啊，
是了，是男人，是男人就
要
开
不要命
啊，对，
不要命了，疯了，
反正是啊。
然后呢，就是1956年开始哈，啊，这个 KR200它转包了，转包给这个雷根斯堡的一个汽车机械工程公司。
哦，
那么这个型号它一直做到1964年才停产，
嗯，
它的。总产量呢，一共有30000辆以上，
哇，哦，非常多了。
对，然后57年的时候呢，他还在这个 KR200的基础上啊，推出了一个叫 TG500，它这个赛车。
哦，
嗯，
赛车呢，其实它不再是这个倒三轮的布局，
哦，
而对称四轮。
哦，赛车级很猛了。
对，然后它采用的是493cc 排量的引擎，然后58年投产以后呢，造了450辆。
嗯，
啊，其中也有这个家用型，但是主要是那个开。啊，开比赛，
嗯，
开比赛用，
嗯，
差不多在1955年的时候啊，就是泡泡车，
哎，
这种车型在这个奇怪的时代背景，
嗯，
和这个特定的这个西欧的这个市场上面已经站稳了这个脚跟了。
不是，大卫老师这一期讲的就客气叫泡泡车，不客气就叫三蹦子黄金时代，
是
啊，
对，
主要讲的是这个二战结束之后
啊，
嗯，在这个欧洲地区。
嗯，
发展出来的一些小厂，
哎，
啊，一些比较奇特的人，
确实
造出来的比较奇特的车，
是
啊。渐渐的，这个民众大家也都接受了这样的这个驾驶工具，
哎
啊。所以这期节目咱们先讲到这儿，时间差不多了。
嗯，
但是关于这个泡泡车的故事还没有结束啊，
哎，
后边我们还有一期，咱们继续再讲一讲其他的，往后在发展的时间点里边，其他出现的一些车，
有更多的搅局者加入了这个战群，
啊，哎，也会出现一些大家现在非常熟悉的汽车品牌，
喜闻乐见，
啊。当年他们也干过一些比较奇怪的事儿，
很离谱的事儿啊，
对，因为那时候大家都 不知道该弄些什么。
就是五十年代这十年，基本上就是所有的呈现的东西，就是它很符合时代特征。
哎，
但是你用今天
又疯狂又迷人。
哎，对对
对，
你用今天眼光看起来，就是无论是设计者还是承诺者，就多少都有点大病那个意思。
是
对，战斗机的故事，关于我转生之后变成了这个加盖三疯子这趟事儿是吧？
啊，对，真是，
确实
都是造飞机的啊。
对，
然后就开始都造
不容易，
里边也有造冰箱，
造冰箱的，
有，就是造什么都有。
是是是，冰箱装轮子，想想也很迷人。
是，行，那就感谢大家收听泡泡车的这个电台节目的上期，
哎，
咱们就下期节目再见，
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下期再见。
Wake up to reality. But each time I do, just the thought of you makes me stop just before I begin. 'Cause I've got you under my skin.